听众朋友你好，世卫组织最近的强烈支持将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口服药物 Paxlovid 用于住院风险最高的轻度和重度新冠患者，而且说呢，这个药物是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选择。同时我们看到澳洲政府也是从5月1号起，在药品福利计划，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PBS 当中提供 Paxlovid，患有轻度到重度新冠症状的成年人，在确诊之后呢，可以通过医生开出的处方拿到这个药物。Paxlovid 究竟适用于哪一类人？它的用药指南和常见的副作用又有哪些？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来自于 Conco Hospital 的陈刚医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早上好，陈刚。
早上好，谢谢。早上好，各位听众。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药最早什么时候在澳洲的临床上就开始使用了呢？
Paxlovid 是辉瑞公司生产的专门用于抗新冠病毒的一个抗病毒药，是一个口服药，就用药就比较方便。它是在去年开发的，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被澳洲的医药管理局，就是 TGA 批准为作为临床可以使用的药物，用于专门治疗新冠 COVID-19。当然，最早的开发的目标是那个 Delta 病毒，在早期的感染，就是前5天的感染当中，比较轻症到中症到重症的一部分病人，有明确指征的病人可以获得临床使用。今年的5月1号呢，就正式列入 PBS 计划，这样的话呢，可以在社区内可以配药，享受一定的福利。
看到这个政府从5月1号起，当时新闻里提到一句，就是患有轻度至重度新冠的成年人，是不是说这个药只适用于成年人呢？
对，目前是这样。这个药物目前只适用于未怀孕的成年人，那么18岁以上有一定的相关的指征才能够使用。那么对于18岁以下的青少年来说，目前还没有临床上明确的证据说对它有特别的效果，或者说没有一定的危险性。
任何药物对人来说，有些人他是适用于这个药的，有些人就不能够服用这种药。有没有哪一些有慢性疾病或什么样的情况的成年人，他其实是不应该去吃这个药的呢？
澳大利亚的医药管理局 TGA，还有我们那个 New South Wales 的 ACI，就是专门制定指南的临床指南学院，他们专门有关于新冠口服药和抗病毒药的单克隆抗病毒药物的那个指南。这个指南的话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可以从网上可以查到。目前的话，新南威尔士州 ACI 一共推荐5个药物是作为轻症到中症的单克隆抗体和抗病毒的药。当然了，Paxlovid 是其中的这么一个。第一，首先是要于发病的前五天，有症状的前5天之内服用比较好。第二个呢，规定是这类病人是不需要氧气供应呼吸的那一类病人。如果说是需要氧气供应，那么需要住院的病人，那么 Paxlovid 是不适用的。然后呢，是比较高危的一部分病人可能比较适用。那么一个是没有打疫苗的，或者疫苗没有完全
没有
打
完
完
全
整
接
的。
种的，
对，还有呢，就是一部分免疫抑制的病人，这部分病人的话是比较适用的，他们可能会从轻症或重症会转为重症，那么早期的服用 Paxlovid 可以降低发病重症或者死亡的可能性。国外的资料的话是能够降低到89%的那个可能性，所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除了这几个指征之外，还有需要有另外两个，在一个列表当中有另外两个指征是需要符合，这样的话医生才能够开。这个两个指征，一个是在于10个指征当中的其中两个，那么这里就给大家念一下，因为很长。一个是必须是60岁以上，或者说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或者是托雷斯海峡岛民，他们是在35岁以上。第二个是没有怀孕的，第三个呢是比较肥胖的，就是 BMI 大于30。另外一个呢是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衰啊，或者是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病啊，还有是严重的肺部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炎、严重的哮喘，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那个间质性肺病，还有一个就是1型和2型的糖尿病，然后呢就是慢性的肾衰竭。慢性肾衰竭其实是 Paxlovid 的是一个禁忌症，它的那个标准呢是在肾小球滤过率如果是30到60呢是可以服用，而且是一个服用的指征之一。那么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的话呢是禁忌症，是不适于服用。所以说这个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那但是医生会帮您看。另外一个就是严重的肝病，还有一个呢是活动性的癌症、肿瘤和恶性疾病。还有其他的一系列，从临床医生本人、我们的家庭医生，或者说是急诊，或者说是专科医生，在开药方的时候会 依据这些指针开给你。那么我刚才列出来的那个当中，只要有两个符合，然后再符合前面说的发病在五天之内，然后没有打疫苗或者疫苗不够完全或者有免疫抑制的之类的病人，是可以不用 Paxlovid 的。
是药三分毒，一般来说有些药物它服用的当然有个体差异哈，每个人的这个反应不同，但是这个药它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
常见的副作用的话，一个呢它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那么肾小球滤过率是低于30的是不适用于服用 Paxlovid 的。另外呢，严重的肝病的话也是不适用于 Paxlovid， 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这个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去找这个 GP 去开这个药的时候，这个一定是个处方药哈。除了 GP 还有什么人有权可以开这个药吗？
那专科医生是可以开药的。如果是在住院的话呢，住院的医生是可以开这个药的，大家也可以去找网站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那么另外一个呢，专科医生本人是可以开这个药的，所以说如果是你在住院在呼吸科或者说是在其他的比如说肿瘤科啊之类的这些地方的那个专科医生呢是可以开这些药物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副作用，就包括恶心啊、呕吐啊、还有腹泻，还有头痛、还有高血压，还有时候会有肌肉酸痛，还有呢会没有食欲，或者说是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皮肤瘙痒啊、腹痛，这些都是 Paxlovid 会可以产生的那些毒副作用。
这听起来跟那种磺胺类的药物好像也有点像哈，有的人服用。
而且呢 Paxlovid 还有很多的药物互相之间的作用，所以说有一部分药物在长期服用的比如说是降血脂的药，比如说像利比妥这些，那么它会跟那个这个 Paxlovid 会引起互相的交叉作用，这些的话呢所以说在开药的时候也要注意。对医生来讲，其实我们不是说随便可以把 Paxlovid 发给大家当 Panadol 用的。
对对对
Paxlovid 就是一个比较专门用于有一定特定的病人的这么一个药物，它的治疗范围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但是呢对于有高危的症状可能性的病人，那么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就用药一定要谨慎哈，一定要跟自己的 GP 或者专科医生呢详细描述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有慢性病史啊，或者是用药史，一定要把这些交代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从奥美克隆来讲 99% 以上的病人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都可以痊愈，所以说只是针对很小一部分病人，那么 Paxlovid 会大大的降低就是重症和死亡的可能性。
那今天非常感谢程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
不客气。